安去看路加福音，今天要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路加福音的讲义，现在可以到我前面来拿，这里还有。如果您拿过了，希望您来聚会的时候记得带来。如果您只是要借用，请不要把它折成那个。我们正在讲路加福音独特的记载，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圣灵。那是当神的儿子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以人性活在世上的时候，那是一个更完美正确的人性的一个表现，就是他需要依靠神，而这个依靠跟圣灵有密切的关系。圣灵是人跟神相接的地方，人跟神相接的地方。一个人如果全心的信靠神，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他是活在灵里面，而不活在自己里面，那才是真正的信靠神。你遇见事情祷告求神帮助你，那个不完全叫做信靠神，那个有可能是帮助你进入信靠神的生命的道路。可是真正的信靠神就意味着你不活在自己里面，你要活在圣灵里面，因为你靠着神，依靠着他，就像我们靠着空气一样，我们需要呼吸或者就无法生活。所以我们讲过基督在人性里面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表现就是顺服神。可是我们现在讲到祷告跟圣灵这两个其实不太能分，很有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要讲到一个比喻，把这两件事情很好的结合在一起。那这两个都更多的说到信靠神，所以我们不只是顺服神，也是信靠神。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并没有很多地方提到圣灵，那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比较多的地方提到灵而已啊。有一些地方加了圣这个字，在英文的区分就比较清楚。英文在翻译的时候，很多英文版本的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比较直接，照着原文，像这样没有的字就没有加上去。不知道为什么翻译中文的人特别要加上去。在英文里面，你如果有英文的版本，你就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我们中文翻译作圣灵的地方，那你只用 the spirit 来讲，这灵那灵这样子来讲。或许当年翻译和本圣经的宣教士们认为，对华人来讲，对东方人来说，不加一个圣，他们可能会觉得灵就好像只是一般的，就像也有邪灵也有各种的灵一样，很普通的民间信仰里面就有的东西，所以他们刻意这样翻，值得同情，他们这样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圣经在讲到圣灵的时候并不见得一定要加上圣这个字，我觉得事实上有很重要的含义。他没有要我们觉得我们提到圣灵要特别把它想成更神圣更高不可攀，不是的，刚好相反，圣灵正是那一位看起来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的神，要跟我们相接的就是借着圣灵。所以神想要我们想到圣灵，把它想普通一点。而且神就是神，其实不一定需要加上圣。像我们圣经有些地方提到圣父，有几次，可多半的时候提到神就只提到父，对不对？提到父就够了，或者提到神，他并不需要说一定要说圣上帝，并不需要。就是主耶稣也不需要说，也不需要加圣。我们不论讲耶稣、讲主耶稣都不太需要。 你加一个圣主也许感觉更神圣一点，但是我们知道讲到主耶稣，甚至我们祷告可以说耶稣啊，也许我们东方人我们不太会叫直接叫长辈的名字，对不对？对吧？对不对？我们不太会叫长辈的名字，可是你跟主耶稣祷告有时候就直接讲耶稣啊，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僭越了，有点不敬了？其实不是，我觉得那是正常的事。主出现就是特别要我们觉得他可亲可近的。你想到圣灵也是这样，为什么圣经讲到圣灵，很多的经文都没有加上圣这个字？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他要跟我们联合，那是神跟人相交接的地方。我们讲过灵跟气息跟空气也很密切的关系，很可能上帝造人的时候造成我们需要空气，似乎就特别要说明我们需要圣灵，他把我们造成可以承载圣灵的一个身体，你吸一口气，你把空气吸进来，对不对？对吧？那从外面进来的，你在呼一口气出去的时候，你到底是呼空气出去还是呼吸你自己的气息出去啊？不太能区分的，对吗？对不对？你说那就是进来的多少空气就出去多少空气，可是两个空气显然不一样。你如果有口臭，你呼出去就臭味了，所以显然是不一样了。可是里面是不是空气仍然是不太可分的，对不对？我知道我讲的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很完美的比喻，可是我觉得那是神想要我们知道的，就像在一呼一吸之间，神跟我们是联合的。你怎么样，你的空气你自己的气息可以跟神不太可分，只要你愿意。圣灵跟我们的灵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不误会我的话的话，神想要我们想到圣灵的时候把它想普通一点，不一定要加一个圣这个字，所以普通不是失去一个敬畏的心，而是世上充满了敬畏，充满了感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近他，不需要任何的条件，没有人需要做出什么更伟大更美好的事情才可以吸空气，对不对？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上个星期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我读了一段我放在讲义里面有关圣灵的一些名人的语录。我们提到宣道会那个传道人 A.W. Tozer 陶树弟兄讲到圣灵，我还录了一些别人的。我今天再提到其中一段，那是17世纪英国一位牧师所说的话。他是一个有文才又属灵敬虔的一位牧师，所以在英国有的人称呼他是属神的莎士比亚Divine Shakespeare。可是他看重圣灵的工作，他这样讲，他说五旬节之后教会是不是仍然把一切其他的工作撇开来，在他的面前等候十天，直到圣灵的大能彰显出来呢？我们太多注意方法机制与资源，而太少回到能力的源头本身。我想他是在17世纪可能350年前说的话，一直到今天这些话似乎仍然是贴切的。当然今天有更多的基督徒更多的教会注重圣灵的工作，那是很好的。可是我们注重不注重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他，安静默观，或者说我们就是有等候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只等着一个经历？我想到穆恩德烈，我们也列在这里。穆恩德烈 在他的《等候神》那本书里面讲过一段跟这位牧师讲的有点接近的话。他说主耶稣让他的门徒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之前要求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几天。事实上我们比较严谨一点算日子的话，其实不到十天了，可能有八天或者像这样。穆恩德烈说主耶稣让他的门徒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要求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十天，不只是等候着圣灵浇灌下来，主也要他们知道五旬节之后圣灵浇灌下来之后他们应该怎么样继续的过生活。穆恩德烈讲得很清楚，听懂这个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等候神只当作为了要圣灵降临你才这样等候神，而是那是一种生活。或者你也可以说圣灵浇灌下来要成为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很普遍的事情，而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好像比方你现在要服侍，你要有一个这样的经历，过了这个关似乎你就拥有了能力的装备，你就可以好好侍奉。显然你不能这样想，虽然有像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入门之道，可是你需要继续的依靠神，继续的靠近他，花时间默观等候神，就是像这样。我再讲一遍，穆恩德烈在他的《等候神》那本书里面说的，他说主让他的门徒在五旬节之前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圣灵降临，不只是等候着圣灵降临而已，也是要让他们明白圣灵降临之后他们要过怎么样的生活，继续过一个等候神的生活。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这是路加记载圣灵的工作，提到圣灵的一段经文，这是路加独有的记载。这段话的上下文马太记载过有一点类似的东西，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在提到主耶稣在讲到他所传的道，他所行的神迹，那里的人加利利那里的上的百姓没有真正的正确的回应，他们没有那么在意，没有宝贵。主在提到这一件事，在这里主也有一点是这样，但是路加有一个独特的记载，他在这里提到说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他说这句话是在欢乐当中说的。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婴孩就显出来。这段话在马太福音也有记载对不对？可是只有路加加了这样的话，说他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这个好像圣经讲到圣灵在耶稣身上的工作，唯一一处讲到带来欢乐的这个经文，你知道吗？这不是说圣灵在耶稣身上，主耶稣常常是很严肃的样子，没有什么欢乐，就是反正有真理有正道比较重要，一定不是的啦。我们的主如果他不是经常是充满了喜乐，他怎么敢跟门徒说我把我的喜乐赐给你们，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他的门徒一定会露出困惑的脸说你的喜乐是啥玩意啊。如果他们从来没看过主耶稣喜欢乐的话，所以耶稣一定不是这样，只不过福音的书的作者似乎没有特别的记载做这样的形容。可是四本福音书的作者似乎唯一用了欢乐来讲到我们的主，而且是提到圣灵感动他，确实却不是在一个光荣的时刻，一个有成就看起来值得庆贺好像有庆功宴的时候，并不是的，而是他在提到就是他的门徒看见了许多神迹奇事以后，他们不够认识他， 他们不太晓得宝贵它，他们只因为那些神迹奇事觉得稀奇，觉得喜乐。主说，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君王想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想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因为看见了。主想让他们明白这个，可是他们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写的是那些人不但没有什么概念，而且根本不来信靠他，不来跟随他，所以主责备他们。将来就是示巴的女王或者尼尼微城可能都要起来控告你们，因为他们看见的神迹没有你们大，没有你们多，他们却转向神啊。可是对他的门徒，主没有用这样的责备的语气，毕竟他们并不是对他没有回应，可是似乎主还是觉得不够。你知道吗？对于一个老师来讲，当他看见他的学生哈没有那么明白他所教的时候，是一个很无奈、很遗憾、不会太快乐的经历，对不对？可是主就是在那一刻说，他圣经说他欢乐起来。我也没有太啰嗦给你，太强调这件事。可是我觉得这是基督福音或者说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一个特别重要特别奇妙的事。基督的生命如果是得胜的超越的，就应该像这个样子，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会因为那样快乐的时候他快乐。当这个世界不会觉得遇见像这样的情况要来庆祝的时候，主却用好像庆祝的语气在讲话。你有没有遇见有一些像这样的时候，环境不理想，周遭的人让我们失望，可是我们可以忽然欢乐起来，我们的欢乐并不是对环境做的反应，而是我们里面出来的是我们生命的内涵本质。我们原来没有这种生命内涵本质，可是你认识了主，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应该有，所以你有时候会经历这个，对吗？你有这样吗？上个星期我提到我年轻的时候读到一本书，那是为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灵的工作为我启蒙打开一条路的其中一本书，就是 R.A. Torrey 十九世纪跟穆迪同工的一个布道家，也是穆迪圣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也是一个作家的这一位 Torrey 弟兄，他把他的一系列的关于圣灵的讲章集结起来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Holy Spirit, Who He Is and What He Did， 大概类似这样的话。对不起，他的英文书名我没有记得完全清楚，我们当时读的时候中文译本叫做圣灵的位格与工作。在那本书里面他有一段话特别在讲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件事。他提到圣灵来会在我们里面开一个泉源，那个泉源的意思就是那是从里面出来的，是我们里面有的东西，不是从外在进来的啊。有的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更多的注意着圣灵的工作，那是很好的事，但有的基督徒他们似乎让自己对圣灵的工作的认识有一点太局限于或者是太于偏重于圣灵的浇灌，所以他们常常如果说他们追求圣灵充满，他们的表现就是去追逐一些聚会或者一些他们认为有恩高的讲员的这种聚会，因为他们觉得在那个聚会里他们会得到这种祝福， 而想到圣灵的工作，不是第一个想到我要进我的内室，要更深进到主的里面，因为里面有耶稣，那不太一样，对不对？这两方面都是圣经所提到圣灵的工作。所以 Oratory 在他的书里面他提到这一方面，他提到那种圣灵外在的高莫浇灌降在人的身上，赋予人能力的配备等等，可是他也花了不少功夫讲这个内在的，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像泉源一样，其中一个他特别强调就是喜乐的泉源。我从年轻就深受他这个对圣灵的教导的影响。我记得他在里面讲了这个以后，他讲到一个他自己的见证，自己的经历，我们中间有应该有不少弟兄姊妹听过我讲过这个。他有一个十岁的女儿，9岁10岁左右，好像叫 Elizabeth， 他很疼爱她，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可是后来她罹患了白喉症，那个时代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小孩子的病，当然也会传染给大人。现在的时代在一般先进国家不太会听到这种病了。后来那个女儿，虽然他们为她祷告，可是后来女儿死了，他很伤心。办完丧事，他从墓地走回家。你知道西方人，尤其那个时代的美国，他们的墓地常常就在市区里面，在教堂旁边嘛。所以他办完丧事，把女儿安葬了，他就走回家。他说那天有一点点下着毛毛雨，一点阴雨，增加了哀伤的气氛。他走回家的路上就喊着他女儿的名字，里面非常的哀伤。然后他在书里面这样讲，他说就在那个时候，忽然不知道怎么来的，我里面忽然涌出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那个喜乐完全跟外在环境无关，因为他刚刚遭丧女之痛，可是有一个喜乐从里面涌上来，充满了能力盖过所有那些忧伤。其实我说盖过忧伤讲的不太完全，如果我所经历的跟他经历的是相似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是相似，同一位圣灵做的，这个忧伤并不会因此就没有了，可是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不是一种绝望的伤心，会比较像大卫所说的，他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可是有一天我必到他那里去，有一个盼望，一个光明，可是在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涌出来的喜乐，你可以经历这个，我相信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个你就觉得很好，很欣赏，很尊敬，很看重，像这样的事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有一天我现在讲的也是应该有不少弟兄姊妹可能记得我讲过，有一天我忽然被通知说我应该去登记，去户政事务所登记临时户口，就流动户口，因为我们的户口是在台中到台北来读书那可能是政府有时候忽然一阵一阵的看中什么事的，因为我在台北读书好几年户口在移到台北来之前，我只有那一次吧被通知要做这一件事，可能我的同学有的人从来也没有被通知过，所以我就去了打听清楚在哪里是我们那里的户政事务所就去了。到了那边因为我们完全没概念，知道到那边他说你有没有带身份证，我说没有这当然是我自己愚蠢，怎么可以申请登记临时户口不带身份证，当然就知道回去拿，回去拿了身份证再过来，拿了身份证了，他说你有没有带印章没有所以又再回去第二次，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天气很炎热，你很容易从心里面抱怨说 你为什么刚刚不一次讲啊？那我忘了我有没有当时有问他说，那还要不要带什么？如果没有，说不定还有第三样要带的。可是我想，就是因为我读过那个见证，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荣教士，还没有被教导要常常喜乐。可是我想主也开始教导我学习这样的事。我想我的经验一定没有像 R.A. Torrey 那样满溢出来的喜乐，而是更像刚刚听见老师教一个东西，学习，在学习着，有一点还没有很老练的样子的学习的过程。可是就在那个路上，我想就是因为我听过这个教导，我的心就不让那个抱怨出来，而转向耶稣。我忽然真的觉得从里面涌出一种喜乐来了。好，其他的事情都无关紧要了，连炎热的太阳也没什么东西了，也没什么关系了。我相信我们常常都可以经历这些事，但是圣灵来要做的事，我们的主他在地上微行的时候，他也经历这样的事。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大卫在诗篇里面常常提到类似的事情。你如果看诗体，他正在旷野，正在遇见仇敌，遇见扫罗，遇见非利士人，遇见各样的危险，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在我口中，而且里面有可能提到很大的喜乐等等。我们可以经历这些的。请再看路加福音11:13，这是我们进到路加福音以后已经提过的事情。我们在讲祷告的时候我们提过了，就是这一次我们再来提到，这是一个半夜求饼的比喻啊，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要用信心，要情此迫切的直求，为着别人的需要等等啊。这个比喻我们讲过，里面包含了许多有关祷告的教导。可是上一次我们讲祷告的时候也有提到最后这一节13，一起来读。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最后这句话在马太福音里面提过类似的话，但是他不是在讲一个祷告的比喻，他好像是在讲我们所说的金科玉律，你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之后讲的话好像。可是那里马太记载的是主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那你怎么讲，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也把好东西给你们吗？是不是？叫什么？是在马太福音吗？马太福音第7吧，对吧？7:12是金科玉律，对不对？眼见为凭，我们看一下吧，看我们有没有说错。马太福音7，他不是在金科玉律之后，是在金科玉律之前。从7-11，基本上这是跟马太福音7:7-11，基本上它跟路加福音11:5-13那个半夜求饼的比喻的内容差不多，只是他没有提到一个半夜求饼的故事，就只是讲到那个教训而已，录了这些话。有可能主耶稣讲那个比喻，马太只记得里面的教训，而没有讲到比喻的本身，大概啊。可是当他讲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是这样说的，11，马太福音7:11，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上下文都讲到好东西，可是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上文讲到拿好东西给儿女，后面提到天父是要把圣灵给求他的人。你对照这两处，你也可以说主认为圣灵就是好东西。而且在这里我觉得似乎表达一个要紧的事，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祷告啊，都会跟圣灵产生关系啊。而且我觉得那个意思可能不局限于说你祷告的时候要依靠圣灵，你的祷告就会蒙垂听。我觉得可能不局限于这个而已，而是说你祷告的内容，你所祷告祈求想要得着的就是圣灵。我这样讲有过分吗？因为这里明确的讲嘛，那你前面明明在讲祷告，好像祈求你有可以有很多需要祈求，你有一个需要，你有生病，你的经济有问题，你的儿女有什么状况，你的婚姻各种样式都有，你祷告应该都是想要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可是所以我们就依靠圣灵，但是主在这里讲的话似乎比这个还多一点。他说你们求天父一定会有 好东西，一定会把好东西给你们。什么好东西呢？他会把圣灵给你们。 我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主这样说，我不是要圣灵，我是要得医治。如果你这样说那就是这样吧，那你就不要读路加福音，你去读那个马太福音就好了。如果你只想解决你经济的问题，只想解决你的婚姻的问题，你的孩子的问题等等，神常常也会做工啊，他总是会把好东西给我们。可是你愿不愿意进到更深一点，主说他要把圣灵给求他的人。那有点像是当你为疾病祷告，为一个困难祷告，你的婚姻因为一个需要来祷告的时候，你心里存着的是这样的，不是只是想着一个目标，你遇见的难处怎么得到解决而已，你想到的是我要神给我带来基督的丰富。我想要在这件事上神可以得着荣耀。我在为这个需要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期待我能够充满了神的爱，也充满了神的喜乐。我刚刚讲的每一项都是圣经明确讲圣灵的工作，圣灵带来的工作。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的态度？我自己觉得那是真实祷告的灵。那个跟 R.A. Torrey 在另外一本书 How to Pray 如何祷告那本书里面讲的一样，他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先来得着神的同在。而且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有神的同在好你求什么都会得到，不是的，而是有可能你得到神的同在以后就发现其他东西都不太重要了。你所以想要得那个问题得到解决是因为那个问题困扰你，可是现在已经问题可能还在，可是已经不困扰了，那不正是你祈祷最核心的东西吗？所以圣灵跟祷告有密切的关系，这两样都说出一个受造的人他们怎么信靠神，他们跟神的连结，跟神的关系。我们前面录的那个名人语录里面有一段是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所说的话。本人约翰说了很多关于祷告的事，我没有想到他也说到圣灵的事，但是因为他在说祷告一定要提到圣灵。他说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祷告什么，向谁祷告，借着什么来祷告，请谁为我们祷告， 他把这个祷告跟圣灵的关系说得很多多元化多面哦，每一项也许你都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不在这里多讲了，我再把它读一遍，你们讲义里面都有这段话不是吗？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祷告什么，我们要知道要祷告什么，是圣灵来帮助我们的，圣灵帮助我们知道向谁祷告，圣灵帮助我们知道要借着什么来祷告，圣灵也帮助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请谁为我们祷告。关于这一段圣经，这是一个可以回应有一些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求圣灵吗？我们得救的时候不是已经有圣灵了吗？可是主在这里明确的说，他会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对吗？在那里，如果你要说他是说一个人求圣灵，神就会把圣灵给他，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比方你求更有神的荣耀，那也是圣灵想要做的工作，神就把圣灵给我们。你想要更得到主的丰富满足，主把圣灵给我们。虽然你不是直接求圣灵，可是你求那些本来就带着一个动机期待圣灵更多的做工吗？那跟求圣灵不是差不多相关的吗？所以至少我们不要轻易的说我们得救都有圣灵了，不需要求圣灵。我们得救事实上什么都有了，那你为什么还求别的呢？只是碰到圣灵你就要这样说呢？不是吗？我们得救就包含了全备的救恩，有没有包括医治？包括啊。我们不是说他钉十字架我们就得赦免了吗？可是那你说他受鞭伤我们就得医治啊，而且用的是就得了医治，那干嘛你还求得医治？虽然那是神的应许，我们还是会去求，圣灵也一样嘛。还有我从初侍奉主就有的时候会听见有一些人警告人家说，你小心啊，但是求圣灵等一下遇见邪灵。然后他们还历历有证的举出某一个例子来，有人在一个求圣灵充满的聚会却后来却遇见邪灵啊，一些搅扰啊等等。我觉得你那样讲的人基本上不是在讲神的道，而是在描述他的经验，用他的经验要下结论。你会说跟随耶稣很危险，因为你有可能会变成卖主的犹大。你不会这样说对不对？你即使知道这个例子，你为什么没有看见那些求圣灵的人有多少人因此被基督的荣耀他的甜美他的丰盛所充满，改变了他的生命？为什么你要挑也许有一个两个像这样的例子？你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就像你怎么知道犹大为什么经历那么多的恩典却会有那样的结局一样。何况我们有这一段圣经的话，这才是圣经的话。主说你们中间有谁做父亲的儿女给你求饼你给他石头，求鱼你给他蛇，求鸡蛋你给他蝎子呢？前面都是好东西，后面都是坏东西，对不对？然后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不要拿蝎子石头还有什么蛇给你的孩子，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不是应该抓住这样的经文来成为你的依据，来用信心相信你求圣灵一定不会得到不好的东西吗？干嘛恐吓神的儿女会得到邪灵啊？ 那不是在教导人信心的道。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这里没有提到圣灵。这里的上下文是应该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的一件事，主耶稣医治了一个哑巴的鬼，不是医治哑巴的鬼，医治一个被哑巴的鬼附着的人了、啊。主没有医治鬼了，主医治人。在马太还是马可，有的地方还加了又聋又哑，不是只有哑巴哈、可是这里只路加只提到哑巴。后来主借着这个讲到一个壮士要先被捆绑，你才可以抢夺他的东西等等这个比喻，马太记载的也很详细，在十二章记载的。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讲到这些的时候，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这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的话。在这一段经文的同样的位置，路加的记述用别的话讲，他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我刚刚讲马太福音讲的不太正确，马太福音不用神的果，他用天国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天国临到你们了。”而路加告诉我们：“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这两句话还有配合到整个上下文，应该是相似的话，对不对？对吧？可是那边提到神的灵，这里提到神的能力，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中文和本圣经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当初翻译的时候要这样翻了、我看我们中文有没有加上一个注解，这里甚至没有加上注解。这里啊、路加并没有用一般翻译成能力的那个字，并没有，他用的是手指头，我们的 fingers of God， 我们的手指头。来，你把手指头伸出来一下，就是用这个。旧约圣经曾经至少有一些地方，特别是像以西结书，把圣灵跟神的手混在一起讲。有时候明明是在讲神的灵，他却用神的手在我身上等等这样来讲啊。当然了、你不要太去在那边分析，然后说你要怎么样证明这两个有关系，都是神嘛，神的灵、神的手，你有必要一定要把它区分得清清楚楚的吗？可是至少在圣经里面确实曾经这样用，而在这里主耶稣似乎更细的字一点讲到神的手指头。我很喜欢这件事情，这是我的招牌道之一，讲到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手指头是我们身上用的最多、功能最宽广的我们的器官肢体之一，对吧？你的脚没有做那么多事吧？你身上还有什么地方做很多事？当然有了，眼睛啊，有一些地方，就着直接去接触东西，去做出一番作为来想，我们的手最是最主要的，对吗？手指头有非常多的功能，就像圣灵也有许许多多工作的形态。差不多我们所需要从神得着的各种帮助，都可以说是圣灵的工作。他来光照，他来帮助，他来安慰，他来浇灌，来运行，来充满内住，加力量，激发我们，指引我们，各样的事都可以哦。可是我觉得用手指头来讲，好像帮助我们更具体一点，想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手指头可以做一件事，往那里一直走，就会走到加勒福。这叫做指引，对不对？你用手指头去指引。你平常给人家指什么，用手指头吧？ 啊，我们中文指什么就用手提旁的、啊，好像不是每一个民族这样。你们有没有听我讲过有一个关于宣教士的故事？我不知道那是真的还假的，有可能是真的。不知道非洲还南美洲还哪一个部族，有一个宣教士到了那边，他想要学当地的语言，他就跟小孩子学，很好的做法。马街当年就是跟放牛的孩子学是台语的，然后他要从名词开始学起。他就指着一块石头说：“这是什么？”他可能先学会了“这是什么”这个字，大概是。好，他说他用当地的语言问指着石头说：“这是什么？”那个小孩子就跟他说：“我现在随便编的啦。”说：“阿尼，哦，赶快用罗马拼音写下来，阿尼石头就是阿尼 stone 阿尼。”然后他看见一棵树，他就指着说：“这是什么？”那些小孩子笑了，就说：“阿尼。”这两个音是不是有一点高低的不同？哇，这个不太容易写，我还是先写下阿尼，慢慢再来研究它有什么高低不同。看到一个女孩子经过，他就问孩子，那些小孩说：“这是什么？”阿尼。这麻烦了，这里头到处什么东西都是阿尼，弄了好一阵，他终于明白了，阿尼是指着他的手指头。他说当地的人，那个宣教之后来跟人家说，当地人要指东西的时候，他们不是用手指头指的，他们用鼻子指的。你如果用手指头指，他们以为你在讲的都是手指头，管你指向何方，他们都说是阿尼。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笑话还是真实的某一个地方的习俗是这样，但是用来说明在宣教合场我们需要知道的不同的文化风俗，这是很好的一个故事。可是我们一般是用手指头来指引事情嘛，我们都经历过圣灵的指引，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我们不会有智慧，我们不会有亮光，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会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圣经里面提到圣灵怎么样指引人，在教会历史上也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读到一些被主所使用的人，他们特别提到神怎么指引他们，也许开始一个工作，或者是指引他们要到哪里去服侍等等。哇，那些故事都是很精彩、很有意思的。你不要只是赞叹那些奇妙的经历而已，你要从其中去思想一下，他们在这些神的指引里面，他们怎么想，他们怎么回应，他们在里面学到什么原则。思想这些一定会带来造就的，这是我们很年轻的时候读那些属灵人的传记的时候学到的最多东西的其中一项。像我到了锡安堂追求的时候，就听荣教师讲神怎么带领他们啊。他提到他们已经开始在沟子口有教会建立了十几年以后，因为他那个时代沟子口所在的木栅不像现在是台北市木栅区，那个时代是台北县啊，还没有被划在台北市的范围里面，所以他们如果要去比较另外一个地方，他们会说他们要去市区，要去台北市，因为他那里不是台北市，那时候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差不多像我们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去木栅大概有新兴客运吧，251是不是253啊？你们听过这个吗？听过的人都是古代的人啊。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些人渴慕，那个时代不太有人渴慕 圣灵的工作不太有追求的地方，所以就不少人会去沟子口聚会，而有的时候他们去那里实在很不方便，那时候也没有捷运，所以一直有一个呼声希望在比较市区的地方有聚会。龙教授知道这个需要，但他一向不会就这样去计划去做。可是有一天 他告诉我们，有一天 他好像特别说，他并不是在祷告的时候，也不是在想这一件事寻求的时候，主忽然好像就直接告诉他要在公馆有这个聚会的来。你们知道公馆在哪里吗？主也在环境上有预备，那里有一个地方跟一个他们认识的一个老姊妹有关系啊。那个老姊妹姓李，我听龙教授讲过，我没有亲自认识，因为我们去喜安堂追求的时候，那个李老姊妹，龙教授这样称呼她，已经过世了。她为什么过世呢？她在过差不多像靠近现在公馆的罗斯福路跟基隆路的交口，在过去就是福和桥的那个路口的附近，她过马路的时候发生车祸去世的。据说那里是不是后来有地下道还是有天桥，是因为他的那个车祸台北市政府才决心去做的。据说那个李老姊妹在公馆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他们认识的弟兄也在那里有另外一个地方，他们两个合起来，后来我不知道他们当年是租给教会送给教会，应该送还是卖我搞不清楚，无论怎么样，主也在环境上开路，就在1967年开始了公馆喜安堂。公馆喜安堂大概存在了21、22年吧，直到那是台大的预定地，直到台大征收那个地方，也给了一笔征收的应该算什么补偿金是吧，所以公馆喜安堂就用那个补偿金加上一点奉献去在南昌路另外买了一个地方，后来就改名字叫台北喜安堂，我们那个时代叫公馆喜安堂。主在那边造就了许许多多的人。手指头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这样，这里可以有很多意思哈，你勾引一个人也可以这样做，你叫他来或者是告他说这里很棒可以到这里来，你要跟人家打架也可以这样说做的，反正就是一个要人家来你这里靠近你对吧，你也可以说吸引，手指头有这样的作用。圣灵，这是圣灵最有艺术的工作之一了。神知道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无论外在的事情或者内在的吸引。你如果读一些无论是属灵人被神重用的人或者一般基督徒他们的故事，主怎么曾经怎么吸引他们，哇，那一定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的记录。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应该要多注意这些，你服侍人的时候才不会单一条线，你是怎么样跟谁主的，以为全世界人都跟你一样，才没有了，神方法可多了。一方面圣经说只有耶稣是门，对不对，只有借着他，他是道路，他是门。可是另外你有没有注意到启示录里面那个圣城有12个门，12还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意思有点像要进圣城有一大堆的门。我也相信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只有一个门，你一定要借着耶稣，从其他地方进来叫做贼叫做强盗，可是呢神吸引人进来切入的道路各种各样都有，有的时候是你想不到的，所以你不用定规神一定要怎么样，你关心你一个所爱的人要认识主或者要起来爱主，你不需要只有一种想法，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不妨放开一点来祷告，说主 你知道怎么做，求你吸引他就好了，你不要给神安排要怎么吸引人，神不一定照你安排的做。可是你求神吸引他，我相信神喜欢这样做。就像雅各那个女子说，求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有人说圣灵特别喜欢听这样的，神特别喜欢听这样的祷告，因为紧接着神立刻有回应说，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别人这样祷告，圣灵能够使我们爱上耶稣。他是来见证耶稣，是来荣耀耶稣的，对吗？他不是每一次都只是使我们变成哇要为主做什么伟大的事情那种吸引，没有啦。圣灵其实常常吸引我们进到内室，要跟他亲近。圣灵很知道怎么样使我们因着耶稣而着迷，全心要他。像我们也讲过，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后来成为一个师母。他年轻的时候在学校读书，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聚会，不是荣教师的教会，他参加那个聚会刚好邀请荣教师去，那荣教师在那边带领聚会。荣教师带领聚会一向会这样，像我们一般的聚会，讲完到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大家在那安静。那天荣教师坐在他的位上坐了一会儿以后，好像有特别的感动，就站起来为几个人按手祷告。他一向都是这样，他不会把人全部都叫到前面的，每一个人叭叭叭叭叭这样按手，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他也不会逐一的所有的人都按手的，不会啊。但是主感动他为几个人按手。后来这个姊妹告诉我们，他并不知道有人要为他按手，他就是专心在祷告，忽然感觉有人把手放在他头上。他说就在那一刻，他觉得好像耶稣就在他的面前，那样的靠近他，他那样子受吸引，所以他整个聚会就在那样的情感里面。聚会结束，他回家路上那个感觉还在，他说那个感觉大概维持了两三天吧，但是还是逐渐淡化了。他说可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我这一生应该要追求什么。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故事，也讲到在感情上主怎么吸引我们，也讲到你不是完全凭着感觉，你从此以后你知道，你从心里面明白你应该追求什么。但愿我们也这样被主吸引。